学清楚。我们接着了看下面的俗文啊，希求菩提即下啊，下是下文啊，就是在这个底下的寄送里面，利益世间，利要众生啊，这就是做有情义利，这是形象啊，在底下两首偈里面啊，这是形象。菩提三宝有情，皆有所缘呐、啊。能摄一切菩提分法，为其功德。啊，不求无欲等，凡行菩萨所求皆胜。那么这是把这个瑜伽师地论上讲的五种相呢简单介绍出来。菩提是梵语，什么叫菩提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。菩提翻作觉，在佛门术语里面就是说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希求菩提就是说这个菩提。那么翻成中国意思呢，无上正等正觉啊，所以中国人喜欢简单，有时候啊就直接称它做无上菩提啊。无上是中文的翻译的意思，菩提呢用的是原来的音译啊，无上正等正觉。那么我们求发心是要发得大，学习是有次第的啊，这个次第上先学正觉，由正觉再提升到正等正觉，由正等正觉再提升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这话说起来容易啊，做起来不是那么简单啊。正觉佛法承认六道里面众生的有不少聪明智慧，不能说他不觉啊，聪明智慧就是觉，但是不成为正啊。那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还带着烦恼习气，所以虽觉不能算正了，不是菩提的。菩提意思是聪明智慧里面 没有烦恼之主啊，没有烦恼习气，哦，这个就难了啊。所以初性位的菩萨就没有见惑啊，这个见解上的烦恼习气他没有了，他的聪明智慧才叫正啊。这个邪正呢，一定要辨别清楚啊！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们的这个身见啊，边界。见取见，戒取见，邪见，啊，就所有一切不正当、不正的这个见解，它通通都没有了。啊，前面我们讲到，慈悲方便。要有智慧，不能有烦恼啊！人在生生世世都在学习，都在修行啊！把一个错误念头修正过来，不是容易事情。啊，我举一个例子，讲慈悲方便啊，也就是说，这个见惑里面两种成见啊，见取见跟戒取见，跟这个有关系啊。啊，这两个是因果上的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遇到啊，遇到不会处理啊，啊，自己认为处理的很恰当啊，其实错误的。遇到高人，我们才真正的体会到。早年那个时候好像我还在四十几岁，不到五十岁啊，在台北跟道安老法师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，他老人家非常难得了啊！那个时候老和尚68岁，他70岁往生的，往生前两年他住在啊自己的道场嵩山寺啊，一栋4层楼房，他住在顶楼，一个人住，没有使者这个老法师很慈悲， 啊，他老人家对利益看得很淡，名呢比较上执着一点，所以很多人啊做生意啊就邀请他去当董事长啊，把他挂个名啊。那当董事长呢，当然这个公司里面遇到经济困难呢，就找老和尚帮助，老和尚也很慷慨啊，常常有人骗他了。所以名利都要放下啊，反正生生世世都在学习嘛啊，这也是他学习利益放下了，名还没有完全放下啊。我有一天就看他啊，那时候韩馆长要在，我们一起去看老和尚啊。进门之后他就问我，净空法师，你们进来的时候刚才有个人出去啊，某人出去，你看到了没有啊？我说看到了，在门口，我进来他出去，我们打了个招呼啊，一位姓蒋的就是，我也很熟悉。老和尚说他今天又来骗我了。哦，我说我曾经听说过这个事情，你给他没有？给他。我从老和尚这里学到了，老和尚教化人，这慈悲啊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，一定要把坏人把他变成好人，恶人变成善人，这个教育才成功了啊。这个人常常来骗老和尚，存心不善呐，他以为老和尚愚痴啊，什么也不懂啊，很好骗了，骗了很多次了啊，哪里晓得老和尚通通知道啊，你来要都给你啊，相信总有一天他会良心发现，原来老和尚有智慧，不是愚痴啊，每一次去欺骗他的时候，老和尚都知道，都很清楚，都很明白啊，而且都能满你的愿，让你次数多了之后啊，你会受感动啊，你会生惭愧心啊，你知道老和尚了不起啊，啊，你能生惭愧心，能回头是岸，老和尚的用意这是，他不揭穿你，不责备你啊！你看现在我们一般看人，跟一个人合伙做一段好事情，以后看到什么，这个人喜欢占小便宜啊，我们讲手脚不干净啊，于是就哦，这不是好人啊，你放弃他，再去找一个比这个更难伺候，就永远找不到好人。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，他从小受的是什么教育，今天社会他受的是什么影响，你要知道啊。所以许许多多的故事啊，你要能够原谅他，你要好好去教他啊，尤其是他有身份有地位，那换一句话说， 你还得要顾及到他的尊严，他的面子啊，所以要用什么潜移默化了，长时间的熏习感化，他才回得了头来。他这一回头，一生感激你。回头之后啊，才知道啊，哎，摩格老师是真正是好人啊。那么他一回头，不但你叫了他，他也会影响不少人。你就叫了一群人呐、啊，你没有智慧，你没有耐心，你没有方法，你怎么能做？啊，佛法是教育，啊，教育是爱人呐、啊，教育就是要把不善的人教成善人。把没有德行的人教成有德行，迷惑颠倒的人教成有智慧。啊，佛法讲啊，佛陀教众生的目标有三个，首先叫你转恶为善，再进一步叫你转迷为悟，到最后啊，提升你转凡成圣。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这叫佛法啊！不是说看到这个人坏就把他开除啊，就不要他了啊，这个不是教育啊，教育绝对不会开除人啊，要用方法用智慧让他转变，要肯定人心本善，要肯定佛说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怎么样才能认教育成就呢？成功呢？首先要把自己教好，我对这桩事情观察几十年了，有很深的体会呀。释迦牟尼佛以及这些菩萨们、祖师大德们，为什么他们的教学那样的能感化人啊，都能使人够，都使人断恶向善，没有别的，自己做到了才能感化一切众生，自己没有做到，依照经典劝别人去做没用处，人家不相信啊。假如佛法真好，你为什么不做啊？你没有做叫别人做，这个里头有问题啊，他信心就没有了啊。所以你要教一个人，你要感化一个人，自己先要把它做好啊。我们对这个有很深的体会，所以这些年来从事于世界和平工作， 啊，联合国的会议这么多，参与的人不少，啊，可以说都是高等知识分子。啊，为什么没有成效？啊，这个世间的动乱频率不断的上升，啊，灾害一次比一次严重，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我们自己从事于和平工作这么多人，本身呢没有给大众啊树立成一个榜样，原因在此地啊。于是这么多年来，不少人真的退心了，啊，感觉到和平、安定、化解冲突是一个理想，做不到。啊，没有办法落实。啊，我们这在想到古圣先贤。他们为什么能做到？啊，所以我们在庐江汤池小镇啊做这一次的实验，我们招收30名老师，啊，可以说我们的志趣相同，啊，那我们第一个要求。就是要求老师们把儒家的《弟子规》、道家的《感应篇》、佛家的《十善业道》百分之百的落实，尤其是《弟子规》啊，一定自己通通都做到了。才能感化别人，啊，这些老师不错，非常难得，他们居然能在短短两个月就把《弟子规》落实了，工作生活待人接物完全依照弟子规的教诲去做，感动了这一个地区啊，这个小镇呐，啊，48000居民啊，他们落实之后用了2-3个月的时间，就把整个小镇的风气改善了，大幅度的改善，我们欢喜，这些老师们也欢喜，啊，地方的领导居民没有一个不欢喜，啊，使我们肯定了人心本善。可惜没有人去教啊！啊，教的人一定自己做到，啊，自己不做到，没办法带人。啊，中国教育是从家庭开始，啊，家长要做不到，你就没有办法把你的儿女教好，这一定道理，所以是。上梁不正下梁歪呀！啊，儿女天天看父母的表现，身教啊，不是言教啊。啊，学生天天看老师的表现，也是身教啊。 公司行号的员工，大家看老板的表现。啊，那么一个国家的人民看领导人的表现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啊，我们想把别人带好，首先要把自己做好，希求菩提。啊，所以菩提三宝，三宝是佛法僧，有情是一切众生啊。那么这些是所缘，皆由所缘。能学一切菩提分法，这是功德啊。这个一切菩提分法，是讲的作用，后面讲的无方大用啊。啊，方是方所，无方这个用处就太大了。啊，在你日常生活当中，点点滴滴啊，如果我们具体来讲，弟子规上360句，句句都是菩提分法，能把它做到了，句句都是功德。啊，那么从这里说，我们能够看到的瑜伽世界论里面所讲的五种相：自信、形象、所缘、功德，通通在这首偈里面我们都看到了。啊，不求无欲，凡行菩萨所求最甚。菩萨所求的是什么？自己要求无上的智慧，能不能求得到？能求得到。啊，为什么这么肯定呢？因为无上正等正觉是你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，不是外面来的。正是世尊在华严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你去想想啊，如来的智慧德相，我们在华严看到了，在净土经典里面看到极乐世界，那是如来古地上的智慧德相啊。佛说我们所有一切众生统统都有啊。啊，这些一切众生里面包括畜生，畜生里面包括云飞软动啊，蚊虫、蚂蚁、微生物都包括在其中，包括恶鬼、地狱啊，个个都有跟如来一样的智慧德能相好，没有一丝毫欠缺 啊，佛不比我们多一点，我们也不比他少一点，平等平等啊。 可是现在我们落在这个地步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还有比我们更差的啊，出生不如我们，卧轨地狱是更不如我们，什么原因呢？佛说了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。那我们今天沦落到这种地步，就是因为起了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啊。由于这些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多寡、轻重不同，所以才形成了十法界。今天我们遇到佛法，了解事实真相，现在要学习的是什么呢？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去掉，恢复自信本来具足的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相好，通通可以证得了啊。所以诸佛菩萨教学不居功啊，经论里面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了，你将来圆满菩提，并无所得。你成佛了，你还有什么东西得到呢？什么也没有。你所得到的全是你自信里头本来有的啊，自信里头没有的那一样也得不到。啊，自信的智慧德相那真是无量无边啊。啊，这个讯息实在讲太难得了。啊，我们这一生有幸呢遇到了。啊，那现在我们如何学习？首先学习从弟子规学，从十善业学，从感应篇学啊，从这起步这些经教里面教我们要做的，我们要很认真去做。为什么呢？那是信的啊，告诉我们不可以做的，我们决定不能做。为什么？那是违背心的啊。所以这些教诲不是佛菩萨、不是圣人呢、他们自己制定的，不是的啊。这些道理、这些四相是自性里头本来如是啊，啊，佛法里面讲法而如是，就是自自然然是这样的啊。我们只要随顺自然就对了，就正确了。违背自然的时候，灾难就来了。这个灾难是什么呢？三途六道是灾难啊。总说啊，所以修行修的是这个，学习学的是这个，不能不知道啊。那么在这时候记子里面给我们讲啊，啊，第二句，非是无因无有缘啊，啊，有因有缘啊。那么什么叫因，什么叫缘呢？下面说，因因缘者，为亲能发起，求大菩提 原因，亲能发起的这是因，假之做法为缘，哎，这是假借帮助你发这个心呢，那这是缘，所以它有因，它有缘。下面跟我具体说出来了，因即自信助心啊，内心之力啊，缘呢即习所成心，这个说得好啊，你看看发这种心的人能够学习为人不容易啊，我们在一生当中遇见的人物不少啊，几个人发这个心，平常我们所接触的都是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呢，第一个念头对我有没有好处，对我家也没好处，没有想到别人呢。这个人居然呢，跟一般人想法不一样，起心动念呢，想到别人的好处，没想到自己。这是什么因？自心内住，内心之力了啊！那这就是不是这一生的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啊，必定已经在发心学习了，那么这桩事情不是短时间能够学得会的，也就是说用我们这一生一世不能完成这个课程啊，必须要换好多个身体才能完成啊。这个如果诸位不懂，我们举个比喻来说，譬如我们念书，我们现在念一年级，念一年级需要一年的时间呢，两个学期啊，我们的灵性是永恒的，没有生灭的，我们把身体比作灵性，而我们把我们的衣服呢比作我们的身体，那一年当中你能不能就穿着这一件衣服呢啊，来完成你这个学业了，不太可能，衣服会脏啊，尤其是小孩啊，衣服啊大概天天都要换洗啊，啊换一次衣服就好像换一个身体，那么你要完成一年级的课程，大概衣服的时候至少要换，我看要换两三百次啊，啊，一年360天嘛，啊，有时候两天换一次，一般是都是一天换一次，啊，你要换200多次身体。你才能完成这一个课程啊，这个课程及格了，那么提升到二年级，二年级也是如此，也要200-300个身体才能完成这个课，叫内熏之力了啊。所以我们今天 能够同居一堂，一起来学习华严经啊，不管你是在我们的协会，或者是你在网络啊，这个卫星电视画面的前面啊，我们有缘能够在一起共同学习两个小时，这两个小时有因有缘啊，不是无因无有缘。那这两个小时在一起学习，都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啊，不知道换了多少身体了。灵性不变啊，还是我们这个人灵性不变，身体换了太多太多次。你才能发得起这个心。如果没有这么长的时间熏习，你发不了这个心。这是因。也就是说，生生世世的学习，阿赖耶识里面有种子，这个种子啊还有一点力量，所以遇到缘它起作用，它又发了啊。那么这是讲因。那缘呢，这个因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本性啊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本性。缘呢是习性，生生世世的学习啊，学习呀、啊、恢复本性，学习与本性相应。那么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着习性的种子啊，阿赖耶的自身就是本性啊，所以由于种习互熏呢，它起了作用。这个完全讲的是我们内在的啊，过去今生不断的在熏习。那么再看下面所说的，是又上二皆因，那就是本性习性呢都是因，就在我们这一生来讲，它是属于因，本性习性都是因。善有即境界，这个境是境界，那么这是属于外缘，这个外缘的熏习，这是为缘。啊，譬如我们在没有遇到善知识之前，虽然过去生中啊有因有缘啊，啊这个本性习性呢、啊、有缘啊，可是这一生生下来之后啊迷了，没有人教我们呢，迷了，迷得很严重啊。啊，我在年轻时候也接触宗教，但是始终觉得这是迷信，尤其是佛教， 迷信当中最迷信的啊，简直不能接受，不能接受啊，所以碰都不碰他，跟他离得远远的。啊，是这么一个状况啊。22岁到台湾，啊，到台湾之后，那个时候一心呢想学哲学，啊，找到一个好老师，方东美先生，啊，那是当代的大哲学家。啊，怎么找到呢？听说他是桐城人，那桐城跟我同乡啊，写信给他。啊，我自己写了一篇文章送给他看。哎，这个就是试试看吧。那没想到一个星期，我收到他的回信，他就约我到他家里面去见面。哦，这个非常难得。见面之后，他也很欢喜啊！我很想学哲学，对哲学很有兴趣，但是没学过，没有接触过啊！所以没想到啊，在这种状况之下呢，我本来是想到学校去旁听啊，他不让我去旁听。他说你每一个星期星期天啊，到他家里去，他给我2个小时上一堂课啊，每一个星期2个小时啊。我的哲学是在他家里头，就是一对一教出来的啊。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，我感到很纳闷呐、啊，我向老师说：“这佛教是迷信呐、啊，怎么是哲学呢？这就是智慧啊！”他说：“你不知道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善有啊，这是缘呐、啊，要没有它，我们怎么知道佛教？”怎么可能会接触到佛教啊？怎么可能去学佛教？都不可能，善有为缘啊，这样才对佛教重新认知啊，知道过去那个观念全错了，产生重大的误会啊，现在要好好学习。老师特别祝福我啊，为大概是怕我退转啊，告诉我你真正要想学佛，佛教在经典里面，这就是指出一个重心啊，佛法僧三宝啊，法宝是重心啊，其他两个可以暂时放下，专门在经典上做功夫啊。这样一来呢，就不容易退转了。如果你要看到佛像，那个佛像跟他祈祷不灵，信心失掉了；看到出家人，出家人很多不如法，那你也退心。始终啊，不离开经典呢，你就不会退心。这境界为缘呐、啊，这个缘太殊胜了啊！当然，佛经也不是那么好懂的， 你看这个语言就非常好啊！我在真正接触佛教经典不到一个月，就有个朋友给我认识介绍啊，认识了张家大师。张家大师非常慈悲啊，也跟方老师一样，每一个星期天给我两个小时啊，所以我就舍弃了方老师，就专心跟张家大师学佛了啊，因为他是专家了啊。我跟张家大师三年啊，我这个佛学基础是他老人家奠定的，这个老人家难得，太难得了啊！我一入门，叫我读什么？不是念经，不是念咒啊，叫我学习释迦方志、释迦谱啊，这两部书，这两部书在当时没有单行本，大藏经里面有啊，所以我要去找寺庙里头有藏经去抄啊，抽出空闲的时间就去抄经，因为藏经它不能借出来啊。好在这两本呢篇幅还不太大啊，释迦方志四卷，释迦谱十卷啊，总共十四卷。这两什么东西？释迦牟尼佛的传记。你要学佛了，你先要认识佛是什么样的人，值不值得我们尊敬啊？值不值得我们跟他学习啊？啊，这个太难得了。啊，这个没有一点迷信呢。我们读了释迦牟尼佛传记之后，这两种书都是唐朝人的著作。啊，都是从经典里面记录下来。世尊呢一生的事迹啊，这个缘分呢，这稀有难逢啊，这个讲是善由接近，这个极尽外缘外熏未缘啊，我学佛是这么一个因缘。啊，引导你入佛门，引导你认识佛教，所以这一认识之后才发现说佛教不是宗教，佛教是教育啊，要用现在的这个名词来称呼释迦牟尼佛，那释迦牟尼佛应该要称作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啊，像中国孔子一样，孔子也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啊。那更难得的呢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扮演什么角色呢？什么身份呢？他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，他一生呢义务教学，不收学费呀。不接受学生供养啊，啊，是中国孔子还收一点学费呀，啊，释迦牟尼佛不收学费，啊，老师跟学生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出去徒步，啊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比孔子更不容易啊，而且教了49年了啊，从30岁他实现开悟啊。什么叫开悟呢？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彻底放下了啊，所以自信啊，本具的般若智慧啊， 德能相好啊，也通通显示出来了啊。教什么？就教人这些啊，教了49年了啊。这是经典上记载，所以讲经300余会呀，说法49年。我们读了之后，认清楚之后，自自然然的五体投地，没话说了啊。首先认识我们从前误会，把它认为是宗教，是迷信，不知道它是大学问啊，确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。这样的老师到哪去找啊？所以从这个地方发现就不会退转了，我们的方向目标正确啊，接受佛的教诲啊，走佛走的道路啊。那么这个因缘可以提供诸位做参考啊。下面还有细说啊，细说有4种因、4种缘、4种力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